护持正法，为佛弟子常常复讲讲经说法。虽然有些他的佛弟子同门师兄会说，哎呀，你光会讲啊，可是你没有证悟。可是佛陀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不要轻视阿难，他的功德力是很大。他的功德力在哪里？在于清净心顿号业因缘故。这个我是讲到龙树十住毗婆沙论第一卷，从第16页到21页，讲了这么多，最后要供养大家，清净心是修行的关键。我们佛弟子，不管你每天是诵经、念佛、拜佛也好，你要想，我今天有没有得到清净心，这个是关键。不是只有在形式上说，当然形式很重要，你透过宗教仪式诵经、念佛、拜佛、念咒、共修，乃至于为佛教的团体正法做义工，通通你要圆满的功德要会在哪里？会在清净心。为什么？佛经讲心净则土净嘛。维摩诘经也讲啊，佛国土从哪来？是从你的清净心。可是很多莲友，他匆匆忙忙的做法会，匆匆忙忙的念经，他是散乱心，他并没有得到清净心。所以下面呢，到这里做一个总结，请看幻灯片，是我供养大家的法语，一经文我把它整理。清净心是成佛的根本。纵使你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觉，他的功德力就是什么？清净平等觉啊，还是要修平等心啊，修清净心。所以你要想，我今天从早到晚做这么多的事情，我有没有跟清净心相应？当然清净心里面有深浅，最浅最浅的就是不要有贪嗔痴。我今天心有没有不贪不嗔不痴？假如我今天又贪又嗔又痴，那表示我就违反了清净心。那你再怎么样在世上所做的努力啊，大部分都变成人天有漏的福报。因为清净心是从世俗地通达到进入圣义地的桥梁。怎么样修呢？在所有普贤行愿品里面供养大家一首偈颂，普贤行愿品每一偈颂都有无量义，我最喜欢是这首偈颂：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在菩萨讲六度波罗蜜，在十地讲十地波罗蜜，不论是六度或十地，把它汇归成一度的话叫清净波罗蜜。清净它的因是清净心，波罗蜜就清净心里面还要跟缘起性空的智慧相应，这个才是你每天要去修的重点。第二个，每天你要反省自己，我从来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障碍，内外的障碍，我永远不忘失我在佛前佛发的四弘誓愿的菩提心。有些人碰到障碍了，他就退了道心的。第三个，我每天要努力的是消除我心中的障碍与污垢。障碍是指烦恼障跟所知障，烦恼障跟所知障这叫二障，要透过怎么样去消除呢？第一个，要勤学经论，你才能够克除你的所知障。第二个，烦恼障要每天呢透过修持来不断调伏你的自心。透过灭除了烦恼障跟所知障，垢是指你细微的习气跟烦恼，也通通把它灭除无疑的时候，那你一切妙行皆成就。做个譬喻，假如你忏除了一分的障碍，你发的愿一分功德，一切的妙行，释出世间的无量妙行，利益众生跟利益自己，无量无边的众生妙行，你就会圆满一分。你忏除了两分障碍，你自然就会圆满两分的功德，所以它是成正比的。我们要常常想，我有很多的愿望，不管释出世间，你都要祈求，求佛菩萨，求三宝，当然如理如法的求是很好的。可是你要想，我为什么我一切的妙行碰到哪里都会障碍呢？是因为你内心的障碍跟污垢没有消除跟洗干净，所以你的愿望虽然发愿，但功德力不够，你所以 结果也不会如你所期望的圆满。所以在这一首偈颂里面就讲了四个重点。第一个，清净波罗蜜是修行的关键。第二，生生世世永远不忘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这不但是嘴巴讲，而要真正去做，从你周遭的人去关怀。第三，要常常的每天做净化身心的功夫，以及修持，以及累积福德资粮，就是要灭除你内心的烦恼障跟所知障，以及细微的烦恼污垢跟习气，包含错误的知见、不好的个性以及不好的这个行为，都要去改变。这样子的话，你动善念，一切呢都会圆满，你发愿，你也会圆满你的功德力，这叫一切妙行皆成就。再看华严经里面，那从这里讲一切妙行皆成就，就会有分到两个方法，复习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圆顿法跟见次法。因为一切妙行随着每个人的福德资粮不同，有些人是见次成就，有些是圆顿成就。假如你还有前面十地经论的补充资料，编号第五，在第十页，很久以前的资料，补充资料第五，去年的9月29号发的第十页的第十三行就有讲到这个。好，没有的话没关系，请看幻灯片。华严经讲，行步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步。行步是就是指见次法，英文叫 Great Enlightenment。圆顿法叫做 Sudden Enlightenment。像中国的禅宗讲，金刚经是为大乘者说，为上上乘者说，这是属于圆顿法。但是圆顿法是修般若波罗蜜，还是要有见次法的基础，也要有六度波罗蜜的基础。所以你希望你自己一切妙行皆成就，有些人是见次成就，今生无法成就，可是我还是发愿继续修持，来生会成就。来生不能成就，可能要经过一世、二世乃至七世到十世才能成就，这是指见次法。圆顿法是指说，我累积到福德资粮的时候，立刻就像大海一样涌现，一切都成就。关于见次法跟圆顿法，在中国也是很重要的修持。阿弥陀佛一句万德洪名是见次法，也是圆顿法。那要看你怎么修，看你的所缘境以及你对教法的理解。关于圆顿法跟见次法，这边推荐一本书，台湾文津出版社有一个屈大成先生编的，你看在家居士编的教法，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所以不要认为说在家居士不能奉献佛教，在家居士得跟你讲，台湾佛教之所以会这么兴盛，是有在家出家默默很多很多的人啊，奉献非常多的，包含经论、修持、社会运动，对各种教育、文化、慈善事业，直接间接的。所以台湾是个大乘佛法的宝岛。他写了一本书，中国佛教思想中顿法跟剑法的观念，他就讨论到六祖慧能大师跟神秀大师，这本书非常的精彩。好，你对于中国讲的顿法跟剑法会能够常常的了解，否则你在读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经有时候讲的是剑次法，比如说告诉你修37道品四念处，有时候告诉你说一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所有功德都成就，那个叫圆顿法。好啊，这本书大家上网，现在网络很方便，用 Yahoo 或 Google 呢就可以查得到。好，接下来可见到清净心很重要。清净心我要跟大家分享见次法跟圆顿法，这是我自己写的整理的。见次法里面又分广义跟狭义， 我们常常想修行要修身口意，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的身口意就去造恶业，在五欲六尘享受，所以佛经常常讲富贵学道难。那既然我想学佛又要修福修慧，在广义的说，你要怎么样想我来善巧方便运用我的身口意。比方说身，建议你奉献你的精神跟体力，为佛教为众生为正法。口呢，能够为别人讲经说法就解说佛法，你不能起码为别人介绍纯正的佛法、纯正的道场、纯正的 VCD MP3 网站，最好的是能够为别人说法。意念的意是奉献你的知识经验与才华给佛教跟一切的众生。听好，这身口意都要跟法相应，这个才叫真正的奉献。否则呢，你想你浪费你的精神体力，像世间每一个国家都会讲，现代的人呢工作压力很大，现代的人都有很多的社会的慈善机构。一美国西方全世界的报道，一个人觉得生命很有意义的话，一个礼拜除了你工作以外，应该花4个小时来做志工或义工。在西方不同的国家都有义工制度，比如说博物馆的义工、植物园的义工、动物园的义工、残障园的义工、医院里的义工，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要提醒你，你也可以奉献，但是你若奉献在世间的话，那是世间的福报而已。这里讲身口意，你要跟正法相应，这样子你才会升起清净的功德力、清净的般若波罗蜜。所以选择身口意奉献的团体跟对象跟内涵，是要有智慧去选择的。口，你想想看，台湾呢也有很多的广播电视节目，你知道演艺人员或是做记者，他一桩事情透过他的嘴巴表达出来，也可以把讲真的讲假的、假的讲真的，他也会利用口造了很多恶业，抹清了事实，抹清了真相。同样的口，你也可以透过很好的传播媒体、文字、广播，然后呢为别人介绍世间的真理。同样的口也可以呢介绍纯正的佛法，所以功德是不一样的，它是有深浅差别。意，每一个人都有意念，你怎么样透过你的意念贡献你一生所学的知识经验与才华，再跟佛法结合。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是日文系出身的，那你就可以透过日文翻译日文的佛教经典啊，那这样可以利益很多众生啊。你英文能力很好，你可以翻译很多的东西啊。你要是中文跟英文都很好，可以把中国的大乘经论介绍给外国人啊。可是很多人他常常呢在学佛的时候，一学佛了以后就什么都是看破，什么都放下，其实理解不一定完整的时候，也放下了你生命所学宝贵的知识经验与才华，应该透过菩提心的结合，让他在佛教以及为正法而奉献，这是广义的。这样子的话，你做的义工才不会像世俗的义工。世间人做义工只是到全世界去玩去享受，福报享尽的，在这过程当中他还是造了很多杀盗淫妄酒的罪业的。可是佛教的这个奉献身口意是要跟纯正的正法结合，那样的功德才是清净波罗蜜。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要了解它的差别。那当然每个人的因缘福德、身心体力、智慧能力、才华，都是因为你多生的业缘不同。那狭义一点，见次法，我真的很想从生命当中除到轮回，那你生应该学礼佛、拜佛、拜忏或大礼拜，你的身就会忏除障碍。意念，可口呢要诵经、念佛、念咒，把你脑筋里想世俗的念头转为心安止在法的念头。最后一个，第三个比较难的意，必须刚才讲的透过你记诵很熟，才能够背起记诵而随文入观。 这个还是属于见次法。所以西藏的人为什么要有修四加行，中国的历代祖师为什么要穷尽一生学一个法门要学20年、30年到50年，就在深山里好好修持，在家居士也可以做得到这样的功德力。所以你看呢，中国的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有很多有在家跟出家而有很高的证悟的。接下来你若要达到圆顿法的话，你要知道清净心是关键。修圆顿法的话，它必须要有多生多劫很多的福德资粮。比方说身能够呢安住在结手印上或是在静坐上。当我们常坐的时候，请看这里，静坐的时候我们手这样放，这个叫法界定印。我们很多佛像都是这样啊，对不对？印度的婆罗门教才会是这样放的。所以很多人参加我共修会这样摆，我跟他说是不对的，你应该是这样放，这个放是法界定印，你的心才会定下来。所以你身常常结手印或是身静坐的时候让你身心安稳，这个本身就是法界定印。口你透过念佛念咒的时候把贪嗔痴身口意转成清净的佛念或咒念，你说心真的安住在佛号上或咒语上或经文上。而且注意我这里圆顿法我并没有写经文，是因为经文除非你会背，否则一般在念经的时候还是会有杂染心，那个还是属于见次法。真正圆顿法的时候连全部的经文都放下，就提取一句佛号或提取一部一个咒语。第三最重要的是意念要修佛教的观想，随文入观，所以观想才会升起力量。那在观想里面呢，西藏佛教是非常重视的，好，有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升起次第就是有人跟境的分别，有能观的人所观的阿弥陀佛的所缘境，或者说你修白骨观，能观的人跟所观的白骨，你有能所，这样的话你的心就会调柔，你就可以对治你的贪欲跟烦恼。否则我跟你讲，你忙尽一辈子了，你内心的烦恼还是没办法降除的，你必须要透过观想跟修持你去调伏你的心，这个是要训练的。否则你的心心猿意马啊，像脱缰的野马在生死的旷野上奔跑，一口气不断的断气的时候呢，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不见得你的念头可以做得了主。接下来还要更深一层叫圆满次第，就是让你能观的境跟所观的心透过方法让它合为一，这个时候就无能所。这时候功德力大的话，这一生禅定当中或梦寐之际，佛菩萨就会现前，这就是大乘的三昧。在金刚乘里面叫做本尊或坛城就会现前。假如你有这样的修持经验，那就非常恭喜你，今生一定会出轮回的。所以你要知道佛法它有很多的次第。我刚才讲看这张幻灯片，清净心是从世俗地进入圣义地的桥梁，所有世间所有的知识经验文明跟文化只能到世俗地，你再怎么样也只是福德无边而已。你若不修清净心，不修戒定慧，你是不很难出轮回的。所以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假如其他宗教可以很容易的让你出轮回的话，释迦牟尼佛就不用示现古印的太子而成佛的。佛陀就是看到他所有的教法都永远只是停留在世俗地，纵使圣义地里面沾到一些的哲学，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出轮回的。所以他要让你从世俗地进入，透过清净心的桥梁清净波罗蜜而进入圣义地，而修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最后破了我执，你就当生可以出轮回。举一个例子，佛陀在没有成佛之前，他也在古印度里面参访过印度婆罗门教、锡克教各种外道，他也修非常非常深的禅定，甚至佛陀也修到非想非非想出颠。可是佛陀他自己察觉他与生俱来的善根跟佛性，说这样子呢还是不能出轮回的，你还是有个细微的我，你的我见 像细微痕啊，瀑布一般，虽然看不到，可是还是无法断除。所以为什么佛陀到菩提树下说，若我不成佛，我绝对呢就不离开这个菩提树的菩提宝座。为什么生生世世佛陀就是这样精进修持，透过无量达僧祇劫行六度波罗蜜，修十地法门，最后从见智法修到圆顿法，圆顿法到身口意，最后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圆满的时候，那一刹那夜睹明星，他就大彻大悟了。可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佛众是把它讲出来，很多人依然很难相信。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太深奥了。但是每一个人若是对佛法身有多深多劫的善根福的因缘，而且愿意去学习也去做的话，还是可以证入到这个境界的。好，所以你怎么样透过清净心把世俗的东西转化为出世间的功德啊，这个是你修任何宗派跟任何法门的关键。你若不能转变的话呢，那一定都还是有漏的福报在天上跟人间。好，到这里是一段落，请看下一个21页，我们看第八段，入中论善写密一书。入中论也是介绍菩萨的实地，入中论本身是梵文本，我手上有一本多年前圆光佛学院印经会印的月称论师，那这本书呢非常非常的古老，它是木刻版的，那台湾现在流通的也很少。那月称论师本身造的入中论是梵文本，后来宗喀巴大师对入中论写的注解叫善显密一书，那这个呢也由藏文本翻成了中文本，由民国时代法尊法师所翻译的，那现在也有科判还有寄送。在这里哈，我说一下第17世的大宝法王现在在印度达伦萨拉，他在台湾创了一个叫噶举佛学院，噶举佛学院在家出家都可以去修学，他里面有三部论呢，哎，我很赞叹，我的想法刚好跟大宝法王一样。第一部论是什么？因为这一世的第17世大宝法王他懂华文，而且他古汉文非常好，他自己都会做诗词的，他在四大教派里面是唯一呢可以会讲华文的这个上师，所以他跟中国人的缘非常非常的深。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创建这个台湾的噶举佛学院的时候，他一定要知道哪些经论已经被翻成法文。第一步他要建议念的就是入菩萨行，第二部论是冈波巴大师的大乘菩提道次第论，现在好我在商业经社介绍，第三部论就是入中论善显密一书。虽然入中论善显密一书是黄教宗喀巴大师做，但是呢在白教的噶举派学院里面他也是要学的，所以这部入中论善显密一书属于佛教的高级班，它非常的深，但是也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它不是初学的哈，所以将来有因缘再跟大家介绍。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慈悲有三种，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的时候，就是引入中论善显密一书的注解。好，今天请看讲义第21页，21页看这入中论士呢，目前在台湾入中论士有两本书啊，大家可以去请，第一个是方广出版社，好，我这边打了方广出版社的网站啊，这个呢是要工本费，它是重新电脑排版，这是金黄色。第二本是在台北的福智之声出的入中论善显密一书，好，很久以前出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吗。所以各位详细要了解入中论，这两本是最好的参考书目。好，请看入中论，这个是古印度的月称论师。我说过藏传佛教很兴盛，它是因为继承了印度佛教的论师，论师都花了穷尽的一生在学习经论、闻思修辩论，而且造论利益广大的众生， 所以这张图片你可以看得到，月称论师左手拿经典，右手他常常是跟人家辩论的。西藏人最喜欢这样，这是印度跟西藏人的文化。可以你看他的相貌，佛面犹如镜满月，他们相貌都非常庄严，生生世世慈悲跟智慧跟怨恨呢，功德力都很圆满。这张图的前面呢有如意宝，然后还有人家用香花灯果代表对上师的恭敬。这张是月称论师。今天我们会介绍很多的祖师，其中以黄教格鲁派来讲是叫八大祖师。我花了很多时间上网查，我甚至用 Yahoo 也用 Google。 你常常想看到祖师的照片也是要有福德，我上了网有好几个祖师呢的图像我查不到。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藏传佛教的寺庙里，他挂了八个唐卡，就是从释迦牟尼佛、文殊师利菩萨、龙树菩萨、提婆菩萨，这样一个一个呢接下来的，有八大菩萨。但是很可惜的，我现在找不到，不过我尽量我找多少就算多少啊。这是月称论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介绍的宗喀巴大师及两大弟子，请看21页第八个阶段序，敬礼皈依恩师妙音与圣者父子竹。他说，月称论师一心归命顶礼，顶礼恩师妙音，妙音是指文殊师利菩萨，所以你到五台山去朝圣的时候，人家会跟你合掌，南无妙音菩萨摩诃萨，妙音啊，或是叫妙吉祥菩萨，这个是指文殊师利菩萨。藏文里面它叫做蒋贝尔寻努尔朱巴拉呛翠楼，就是敬礼文殊师利妙童子。圣者是指宗喀巴大师，请看幻灯片，中间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他中间结转法轮的手印，我们看到了宗喀巴大师右边莲花上放摩诃般若波罗蜜的经文，他是三世诸佛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母亲，左手边代表智慧剑。那宗喀巴大师父子竹，这里的父子竹是指右边跟左边的假曹节跟克主节。一般来分的话呢，就是假曹节跟克主节是一个是老的，一个是年轻的，所以在雕像上是一个是有画这个这皱纹，有一个是没有的。好，这是宗喀巴大师跟两大弟子。好，接下来看寄送。因为好，我先念一遍。零一，零是代表，不是第二，在序论。一是第一首寄送，一切深广善说藏，普为世间不勤有，岂是三地善道演，摩尼法王常照护。第二首，片于无央福慧中，演唱最胜甚深处，作狮子吼无能等，妙音恩师恒加持。好，我先用白话翻译。他说，我顶礼释迦摩尼佛法王，释迦摩尼佛世尊常常护念跟我跟一切的众生。那释迦牟尼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发五百大愿来的这个人间。他简单的讲，这个月称论师赞叹释迦牟尼佛，他用三句话，通达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深跟广无量的善说的妙法的法藏。而且释迦牟尼佛普为这个世间五浊恶世不请有，在无量寿经里讲，菩萨做不请之友，就是你不用请他，他主动发愿来利益你，这叫不请有。而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可以启示三谛，这里的三谛以注解来讲叫三乘，就是声闻乘、菩萨乘或是指佛乘。那这个三乘以现代化来解释的话，是指南传、北传、藏传，对一切三乘的教法，佛陀都有善巧方便的正法演藏来为众生宣说，所以释迦牟尼佛常常护念一切的众生。在法华会上， 释迦牟尼佛法华会上的无量寿如来会呢，如来品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到现在还没有入灭，他随时随地还是千百亿化身护念利益有缘的众生。所以第一首偈颂赞叹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二首偈颂是赞叹文殊师利菩萨。他说，在无量无边的佛国土，遍于无央佛会中，在无量无边的佛国土跟无量无边的法会中，每一个法会里面都有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因为他是诸佛的一切之师，也是一切般若波罗蜜的佛母。他能够呢做当机众，也当影响众，所以他可以演唱最甚甚深处，他可以演说为众生讲最深最深的甚深处。深处是指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他在所有的与会大众当中，可以这样做狮子吼一般，做狮子吼顿号，无能等，就没有一个人的功德力可以跟他相比的。所以一切诸佛是赞叹的，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功德力啊，恒持的加持一切众生。所以在印度跟西藏，每一个人若要研究经论跟讲经说法，必修的就是什么？文殊师利菩萨的法门。每一个人都会念嗡阿扎巴扎那帝。好，这两首偈颂，第一首赞叹释迦牟尼佛，第二首赞叹文殊师利菩萨。另外一个用意，月称论师造这部论，不但赞叹佛菩萨，他也会说我造这部论的传承从哪里来。第一个释迦牟尼佛教的，第二个传到文殊师利菩萨。所以看下面的幻灯片，这是藏传佛教的牟尼法王释迦牟尼佛，一佛二弟子。这跟中国不太一样，这里的弟子右边释迦牟尼佛，我们看到的这个相貌，你会可以看到他拿一个钵，也是满众生的愿。他右手，释迦牟尼佛的右手，我们看到是左边哈，是叫降魔印，这是佛降魔的时候降魔的手印。那我们看到的图像，现在看到佛像的右边是阿难尊者，他拿一个钵，也有拿锡杖。所以拿锡杖不是只有地藏菩萨，每个出家人的这个三一一钵跟这个所有法器里面就有锡杖。释迦牟尼佛的左边是目犍连尊者，这幅图像跟中国的观无量寿佛经是相应的。中国后来是呢，右边阿难，左边迦摄，代表宗门跟教下，这是中国文化而产生的。可是以印度跟到西藏来说，佛的旁边应该是阿难尊者跟目犍连尊者。接下来这一张是五台山殊像寺最庄严的文殊师利菩萨，现在你们去也拍不到这一张了，因为他加了一个如意啊。这张非常非常的庄严，这个叫荞面文殊，他的脸呢是用荞麦所做的，非常庄严。若去了五台山，不要忘了要看文殊师利菩萨。接下来再看第三首跟第四首，三世诸佛心中心，缘起中道离二边，佛迹龙猛如理事，至心敬礼哀摄受。他说三世诸佛心中心，三世诸佛一切法门的心中心，精要当中的精要是什么？下面四个字，缘起中道，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缘起性空啊。而且缘起性空的是离两边，这里的两边包含断肠两边，包含世俗地跟圣义地，两边都离，这才是缘起中道。所以有人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其实这样的说法老实说不太正确。佛陀在菩提树下是悟入缘起中道而成佛的，所以佛陀就受记说，我灭度以后，大乘佛法兴起以后呢，在西元一二世纪有一位龙猛菩萨，就是龙树菩萨，他能够通达三世一切诸佛的道理，如理的来诠释，所以龙树菩萨是第三位要赞叹的祖师。第四首偈颂，由前教授登高位，以自所见示众生，演说善道得自在， 敬礼吉祥胜天足。请看幻灯片，吉祥胜天足，足是他的脚下。以前人顶礼善知识，就等于我用头顶礼佛的足，福慧两足尊。我用我的头顶礼善知识的足，所以足是指我用我最尊贵的头顶礼他最底下的脚，这代表虔诚的顶礼。吉祥胜天尊，好，我在注解里面梵文叫 Arya Deva， 就是提婆，也就是龙树的弟子，表示龙树菩萨有很多的弟子，但真正传他心法的是提婆。提婆由前他教授，就是龙树菩萨穷尽一生把他的生命来指导他，教授他，让他登到各身座，登高位，登到圣人的法位，以他所悟入的这个佛之佛见为众神而展示，所以他讲经说法是非常的圆融而得到自在的。所以为第四位，我顶礼吉天胜吉祥胜天足，也是顶礼所谓提婆的尊者。好，请看龙树菩萨，这是印度的造型，梵文叫 Nagarjuna。 你看龙树菩萨他背后是有龙的，他是龙族。龙树菩萨传说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然后他讲经说法的时候，不但对天人，也龙啊，龙在古代龙跟蛇啊是有些国家是讲一样，有些是不同。龙树菩萨讲经的时候，连蛇啊跟龙王都会爬到他面前来听他说法。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前面这个图像，就右下角有一个龙王亲自呢带了宝盖，然后呢捧着经典做他的侍者。左下角可以看到龙树菩萨，他有他的摩尼宝，人家供养他，右上角也有摩尼宝，所以他坐在法座上。那头顶上是树，所以古来的这个祖师呢都会在树底下禅修，或是为众生说法。因为在印度里面呢天气非常热，比这里还热，一古印度都是45度到50度的，所以他都是在树下讲经说法。这是印度龙树菩萨的造型。再看到西藏菩萨的龙树菩萨造型，这张看起来有点像释迦牟尼佛，但是呢事实上这是龙树菩萨，好，也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因为他转法轮像，那后面是龙，注意是因为他的脚没有接加趺坐，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这是国王自在坐，这个造像是西藏的龙树菩萨。再看东密里面龙树菩萨，龙树是中国八宗的祖师，传道中的东密，东密以后也很赞叹龙树菩萨，所以会把龙树菩萨的偈颂用书法写在他的背后，前面画龙树菩萨。那你看到龙树菩萨他右手拿金刚杵，左手拿金刚铃，代表智慧跟方便也集于一身，这个是日本人的画像。好，在东密里面龙树菩萨也是教证呢双修的一位祖师。提婆菩萨很抱歉暂时找不到，哎，下次找到再给大家看。所以古代有三位祖师，佛迹龙猛如理士，龙树菩萨在东密叫做龙猛菩萨，或翻过来叫猛龙菩萨，都是同一个人。若各位有缘，可以在大正藏里面第50册编号2047有一个龙树菩萨传，是玄奘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可以去读。鸠摩罗什大师译经很多，其实他有把龙树菩萨传译过来，龙树菩萨传也被译到藏文本。敬礼吉祥胜天足，这是指提婆。在大正藏第50册编号2048有一个提婆菩萨传，同样大正藏第50册编号2046有一个马明菩萨传，也是鸠摩罗什大师发印的。这三位祖师龙树、提婆，后来是马明菩萨。好，在这里我先讲一个提婆跟这个马明菩萨辩论的故事。这个马明菩萨当时是印度婆罗门教里的大师，他是辩论家。当时马明菩萨向佛教辩论挑战， 可是佛教里面呢，能够真正跟他辩论的人不多，所以佛教呢，常常是受到侮辱跟抨击。这时候龙树菩萨就说，徒弟啊，这个马明太嚣张了吧，你应该呢让他了解一下佛法也有甚深的教义，然后我训练你将来跟他辩论吧。为了帮助提婆，所以龙树菩萨借着辩论来练习。龙树菩萨常常站在印度教的观点，然后来跟提婆辩论，那提婆呢就要用佛教的观点站成正面，龙树菩萨站在反方，提婆站在正方，然后相互辩论。那这个呢辩论的结果呢，这个提婆对于自己的师父龙树菩萨是非常赞叹。有一天辩论的日子既然到了，提婆也准备好了，他掌握了佛教跟印度教双方的论点，龙树菩萨就派他去挑战。那在要辩论的前几天呢，这个马明菩萨他依照印度的风俗呢，利用呢在恒河里面呢日修的这个沐浴仪轨来清净他的罪业。所以我多说几句啊，三藏十二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啊，现在的佛弟子我们真的应该发心，也为佛教真的争气一点，有太多的宝啊，大家都不一定是货，下一代的人能读古汉文的人更少了。好，结果马明菩萨依照印度当时的风俗，他们每天印度婆罗门教每天呢，或是指在所谓的他们的这个吉祥日的时候，都会在印度恒河要斋戒沐浴，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录影带或者介绍印度，就在恒河里面洗澡来清净他的罪业。结果呢这个提婆非常的聪明，他在他事情还没有辩论之前，他也没有曝光他的身份，然后呢提婆就拿了一个黄金做的壶子，壶水壶里面装满的是粪便跟尿，然后呢就提到他呢这个马明的旁边开始在刷。那时候呢这个马明菩萨是印度教的班智达，很了不起，他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呀？壶子里面装满的秽物的物，你洗的这表面有什么用呢？这个提婆当然先没有讲自己的名字，他是隐名埋姓的佛教徒，他说先生，请问你的罪业是在内心里，你每天泡在河里面洗到皮肤都烂的话也没有用啊，怎么洗清你的罪业呢？哦，这个马明听了讲这个人不简单哦。后来呢这个提婆呢又驳斥了这个印度的哲学，这印度的教义，马明菩萨也哑口无言。最后他在呢这个讲完的时候，他就消失在这河旁边的寺庙。有一天马明菩萨又来这边印度恒河里面开始做印度教的这个所谓仪式，他呢为了他刚刚往生的父母呢开始在做祈祷回向。这时候调皮的提婆又出现了，这些马明就想这个到底是谁，结果呢提婆就找了一大把的甘草，甘草对不对，你知道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甘草完以后应该上面是撒油对不对，然后再点火才能火化尸体对不对，可是这提婆很顽皮的呢，他倒来甘草以后不是浇油啊，他是浇水，然后呢他希望有一些事情会发生。马明呢就走过来好奇问他说，到底你是谁啊，你在做什么？提婆只是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在印度教里，他说在帕瓦达山上有一棵枯萎的树，帕瓦达山是印度教的一个圣地，上面有一棵树，那我呢现在浇水就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里浇，在恒河地方浇，在山很远很远的那边圣棵那棵圣树啊赶快希望能够长出来。那马明就笑他，这牛头不对马嘴，这么远你浇这里怎么那里会长呢？他说你到底想做什么？那提婆就安静的，同样的他说，我在这里浇水你那边不会长，请问你的祖先过世了，早就已经投胎了，那你还拜他干什么呢？这个问答听好，我补充一下，不是说回向或是祭祀祖先没有用，而是说他要破斥马明执着说，你的祖先已经投胎到善道了，你怎么执着他还在你面前呢？后来马明就知道说，哎呀，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佛教辩论的这个所谓的 对手，原来就是有名的提婆。因此由当时的国王成立一个辩论大会，邀请印度教的这个马明菩萨跟这个佛教的这个提婆开始辩论，在文武百官之前辩论，辩了很久很久，当然结论呢，当然是佛教的提婆胜利了。经过多次的讨论辩论，最后呢，国王就宣布佛教胜利，印度教失败。这时候马明菩萨觉得非常丢脸，他就以神通力，他虽然是外道，他有神通，飞到天空里呢，逃避传统上，他说要求呢改信对方的宗教。补充一下，在印度里面辩论是这样，真理越辩越明，我若辩输你了，那你就讲你那边的教义，我就放弃我的宗教，跟着你学宗教，就跟着他学。所以提婆看到呢，这马明想要绕跑，结果他也用神通力飞上去，然后就把他带回地上来。最后呢，这个提婆就把他关在一间庙里面，全部都是经论的地方，不让马明走。他说直到你有一天很心悦诚服要做佛教徒，我就开门。哇，那这时候马明菩萨非常生气，他是印度婆罗门教的这个很有名很有学问地位修持的人。这时候马明呢，关在房间里，全部看的都是佛经，他想佛经到底有什么好，那我就来读读看吧。因为马明也是很聪明的人，就开始读提婆留下来所有的经典，他才知道说原来释迦牟尼佛这么了不起，原来龙树菩萨他的老师是这么了不起的人。穷尽一生，他就觉得佛教教的教义是的确比印度婆罗门教圆满。最后他就告诉嘛关他外面的那个士兵说，好了，我正式发心做佛教徒。因此马明菩萨将来就成为佛教博学正悟的大师，他也是印度当时很有名的诗人，所以他写了净诗五十颂，而且他还写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所行赞，就是马明菩萨写的。所以讲到这里可以知道，在印度跟西藏辩论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越辩越明的方法，当然他辩要有基础，不是像我们这样随便乱辩。可以看得到，你看龙树菩萨为了教导他的弟子叫做提婆，提婆最后跟外道辩论，那马明呢而最后变成正信佛教徒，所以马明后来又拜提婆跟龙树菩萨当他的老师。这个就是入中论他的传承，这三位祖师。所以可见哦，古人常常为了真理，他是用尽了生命去学习辩论。古人是为真理而争，纵使辩输了，他不是意气之争啊。可是现在的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传播媒体跟人与人的讨论，常常是为权而争，为名利而争，不是为真理而争。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讲经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从这个第五首偈颂开始讲，会介绍到妙音文殊师利菩萨、龙猛菩萨，就是龙树菩萨，还有一个下一代是佛父祖师。好，今天就讲到这里。